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即系呢个咧就你好好明白我系咩人嚟啦。翻早堂就系咁啦，即系我由2009年翻到而家，我都系早堂嘅牧师。呢个纯粹系习惯使然，即系教会有时候就系咁噶啦，唔同嘅岗位有唔同嘅分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群体属性，而正正就是呢，就是保罗要处理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分工分得来呢，就要分埋党的大件事。所以呢，就神就很有恩典，将我这个早堂的人呢抌回来这个晚堂呢，就是去说明这件事。各位晚安。哥林多前书讲到第三章，今天我就是去到第三章下半段，亦都系结束部分。咁我哋尝试回顾翻，其实整个哥林多前书咧，去针对紧教会嘅问题。保罗喺度咧睇到嘅教会嘅问题系咩咧？其中喺哥林多前书里边第一、二、三章讨论紧结党纷争嘅问题。呢一个哥林多前书系保罗一个语重心长嘅一个嘅提醒，亦都系一个警告俾哥林多教会。喺封书信里边，他針對了很多教會的問題，而第三章整個的內容就以成長作為一個主導的主線來作為開始的討論。因為教會出現了結黨的問題，帶來了紛爭，阻礙了教會的成長。在第三章整個篇幅裡面，保羅就用了一個屬於邊個作為這個的討論的開始。这个讨论针对着哥林多教会的结党问题，由第三章的开始和结束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的思考那个的主调，就是教会不是属于哪个，它只是属于基督。我们由经文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个首尾呼应的关系。虽然如果我们熟悉原文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属于这个希腊文呢，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的原文的圣经里面，但是中文翻译的确是将了这个的属于边个的关系词的表达呢，来到去呈现了出来。无论是第四、第五节和去到23节里面当中的表达，在整个第三章的写作上面都有这个意思。而在这个的整个第三章里面，保罗亦都运用了很丰富的比喻来去展述他的观点和立场。上帝的田地、上帝的房屋、上帝的殿，都将信徒这个的身份本质来去凸显出来。同时亦都回应了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在第三章写作上面，我亦都可以看到使徒保罗那份的辩论能力非常之高。他用了很精彩的措辞，一层一层地来去推演。如果你细心来去欣赏保罗的思路，你会觉得他非常强的逻辑性，而他的那个思考也很精细。保罗在这里讲信徒在教会群体的位置，无论你是受教的或者是被作为一个教导人的师傅，都是属于基督。保罗为教会这个的从属性定下一个很清楚直接的定义，教会是属于基督，所有信徒都是属于基督。这个属于这个的概念贯穿了整个第三章。而这个属于这个字亦都给我一个的感受，作为教会的一份子，甚至乎这个我们被称，即是人家称我为强哥的牧师，在恩典里面都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被基督买赎的罪人。保罗在这个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观念里面，一步一步地来去指出，作为教导者和受教者应该留意，不要将人的能力高度地来去高举。留意我是讲话过度，或者过于，即是过度地来去高举和追捧，以致忽略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忘记了基督的救恩。这个就是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三，第十节到二十三节的重点所在。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在开始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讨论之前，让我们来到去安静，一起来到去祷告。主，求你去引导我们，让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来到去带领着我们一起去进入历史，进入前辈那句的教导当中，更好的来到去思考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今天我们怎样来到去更好的见证你，求你引导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整个的第三章的十节至到廿三节，整体来讲我将它分做两个段落。十至四十五节这个段落是用一个建造房屋作为一个教导的基础，当中提到几个重点，分别是根基、工程、建造者。保罗用这几个重点来到去论述教会成长的问题。根基是一间房屋最紧要的部分，担当着承托整个建筑物的责任，是一个建筑物的基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如果根基有问题，整个建筑物都受影响。如果你有留意到曾经很多年前这个天水围的短桩事件，正正就是这个根基的问题出现，以致整座大厦要拆了。在保罗的论述里面，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教会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教会也都失去了救恩，教会就只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目标，没有带领，这个聚会就失去意义。就算是有目标有带领，如果这个目标不是耶稣基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永恒价值的聚会，或者没有永恒价值的群体。最近我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家里面很多时候看到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我见后生仔多一点，但最近发现一次呢，连一些的中年大叔好像我咁样都多了。我以为呢就是去钓鱼啊成啊，或者是那些的同事放工之后来到去一起去饮茶去玩。咁但是见到他们呢拎着手机，就大家喺度讲啦，喂，就嚟啦，就嚟啦，等下先，等下先。咁啊，初始有两三个嘅，咁啊，后屘去到八九个，哇，好虚含，哇，呢个群体咁犀利，啲同事咁多，你知唔知咩嚟噶？咁啊，一路听到佢哋讲紧啲嘢嘅时候咧，听听下，我初始明白，原来佢哋一班叫做咧卜奇芒高嘅玩家。啊，你自己译音得啦，我唔想同佢做宣传。呢个卜奇芒高嘅玩家。原来他们是由不相识可以站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聚集在一起。在本质而言，他们都是被召唤出来的。你识笑了，开始明白我说什么了。他们被召唤出来有共同的目标，不过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想跟大家再次回去想一想，教会的本质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教会的希腊文这个字是指做被呼召出来的人，由呼召和出来这两个字组成。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反在提到以色列民在旷野领受耶和华使者的吩咐时候，就用了这个希腊文。换言之，教会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是属于上帝。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明白到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所强调的重点是要讲上帝和教会的关系。十至十五节里面，保罗是用一个工程师的身份来引导读者去思考这个比喻里面那个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工程。整个工程的开始就是他立了根基，然后有工人在根基上面做建造房屋，而我们教会就是代表着房屋，就是代表着我们就是个教会。房屋由工人建造，那谁是工人呢？在保罗的演绎当中，他说他是工人，阿波罗是工人，基法都是工人。基于这样的论述和理解，保罗在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各人这个字，就不是 泛指所有的人。那些各人是指到在教会里面作为教导的弟兄姊妹，他们跟保罗一样都是工人。在这里保罗提到工人用什么材料就会做出什么相应出来的建筑，去提醒各人这班教导人的人，我们会影响着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特别那些在等待成长的人，去提醒我们你要小心谨慎，留心有没有将错误的观点传递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到这个建造工程里面有一个相关类似的记载去提醒的，就是作为教导的人要小心的地方，在旧约的以西结书里面十三章十至十六节里面有这样的叙述，我截录第十四至十六节告诉你，耶和华我要拆，耶和华说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刨透灰所抹的墙，拆到平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刨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异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正正就是共鸣着保罗心里面所提到的那个警告。这个段落的警告对象是以色列的先知，提到他们只是按自己的心意来去教导和传讲，就是说他们没有按上帝的吩咐来做事。先知不是微卜先知，不是可以给六个 number 你那种，先知只是一个传讲信息的人。传讲信息的人如果错误或者用自己的心意来去传讲上帝的说话的话，保罗说我们将来要面对着上主的审判，各人要留意他的工程，就是这样的意思。将来上主会审判，上帝会按照我们各人所做的功夫来到去赏赐或者无赏赐。留意在这个段落里面，他不是说那个惩罚，因为十四节里面强调就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能保得住，他将要得赏赐，换言之有些工程保不住呢就没有赏赐。今天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到去建造教会呢？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班人。我觉得人人一定要有清楚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翻教和翻教堂呢，有时候呢都会几 mix up， 几混淆。正确来讲，我们是教会，我们这里是叫教堂，不过无所谓啦，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的约定俗成的理解。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你用紧的是什么材料呢？是金银宝石那些经得起考验的，定是草木和佳经不起考验的呢？如果按照上文下理，究竟金银宝石和草木和佳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两类的材料除了代表着有没有永恒价值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去想回保罗在这里就讨论着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或者这样讲，是人的教导还是上帝的教导呢？这个正正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的重点所在。保罗想我们留意到，究竟我们高举的是人的智慧还是上帝的智慧？将来我们要面对着上帝的时候要交代。如果大家有留意电视新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多少都会见过在美国出现的龙卷风和森林大火那些的报道。你细心想想，或者其实你留心一下，这两种自然灾害将很多很多房屋扫冧了，什么都没有，剩下什么？剩下根基。 房屋的主人在旁边剩下的就只有忧伤，面对着自己所经营的整个的家在这个的自然灾害火烧之下荡然无存。我想象得到保罗所提到的工程的结局就是这样，是我们可以得救，但是我们没有赏赐。这个正正就是第十五节里面的意思。在这个段落里面，十至十五节里面，保罗强调的就是作为神的工人要忠心，要用心的来去教导和服侍，在教导的同时也都要让弟兄姊妹培养出一份尊主为大的心。作为一个服侍的工人，我自己去想一想，或者我成日都有记起前辈老师提我一样嘢，就是如果有一日我离开了教会，人会怎么来去看我呢？又或者如果我离开，有些弟兄姊妹又跟着我离开，对于我来讲有什么意思呢？老师前辈提醒我，你想想，如果你的弟兄姊妹只是跟着你，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们没有成长，没有在圣经里面的成长。我作为一个讲圣经的人，教导圣经的人，我最希望的是弟兄姊妹是喜欢圣经，喜欢基督，跟随基督，委身基督，这个作为牧者最大的心愿。我很盼望在座的你都同样有这份心志，喜欢基督，喜欢圣经。虽然大家都叫做我强哥，我强哥很久没再说哥了，已经好好地来到去跟从着这个的耶稣基督才是重要。第二个段落由十六至到二十三节来到去组成。第二个部分的经文里面用一个关系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讨论的焦点仍然是结党纷争的事情，但是那个重心转移在这个智慧这个题目上面。保罗在这里将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做一个比较，这个结论很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人的智慧绝对不可以超过上帝，绝对没有能力去超过上帝。在保罗眼中，上帝的愚拙比人更加聪明，他引用了两个旧约的圣经来去加强他的观点，分别就是约伯记和诗篇，用来凸显了人的渺小和有限，人没有能力去参透上帝的一切。保罗在这个部分里面由上帝的田地转到去上帝的房屋，然后再进一步来到这里就是作为上帝的殿来到去讨论。如果我们从理解的角度来讲，上帝的房屋不是正正是上帝的殿呢？在这里提到上帝的殿是神圣的，是不是延续着讨论教会群体被建立成长的问题？又或者这个神圣让我们去提醒，是不是看到有关淫乱的暗示？保罗要求每一位弟兄姊妹谨慎自守呢？从理解上你可以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如果你细心按照上文下理来看的时候呢，保罗仍然在强调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因为第十六至十七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或者应该是很强烈的警告，他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两个毁坏和毁灭的字在原文上面是同一个字根，前者是用一个现在式来表达毁坏，后者是用将来式来表达当中那份的肯定语气。即是说任何人一旦你毁坏教会，上帝一定会追讨后果，毁坏毁灭那个人。一个很强很强的语气显示出上帝重视教会，因为上帝的灵住在教会里面。保罗用这个住在这个运用，在他的 书信里面多数都是指上帝的灵住在人的里面，但有时候也都讲紧两个的人住在一个关系，即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的关系。无论怎样都好，这个字反映了那份的密切性，那个关系的密切。十六节至十七节提醒我们，上帝的圣洁是教会的本质，亦都是教会的价值。如果不是，教会就只是吃喝玩乐的一群。然之后十八二十节里面就按照着前面两节那个的推论，开手的自欺和自以为是都是跟认知有关的。因为个人的观点或者自己的见解立场都往往是由我们的知识而来。保罗在这里的开始的那个切问句，在十六节里面的切问句里面说，难道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吗？这个提醒是要引进到十八节里面的讲论，人的智慧不及上帝。这样我们就可以理顺了十六至十八节里面整段的意思。十六十一节里面在上文下理的意思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是我的，因为是我的殿。任何人用自己的理解学识扭曲了耶稣基督的教导，留意我想强调的是教导上面的扭曲，这些扭曲了的耶稣基督的教导都是错误的，我上帝是会追究的。所以十六十七节的针对对象仍然是那班教导人的人，那班领袖。然后十八至十节这个段落里面的重点就进入了核心的问题上面，智慧。很多时候教会在人里面，即很多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各有各自己 的背景背后的学识、或者是才干。而有时候我们在不自觉里面呢，都会高举了人的智慧，也都因为这样过分地来到去强调了某人某些才干的时候，渐渐就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甚至乎纷争。正正是保罗所提醒的或者是所警告的，就是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保罗亦都引用了约伯记第五章十三节这样讲，主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有时候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今天很多教会的纷争亦都是高举人的智慧，用了很多世俗的方法处理分歧，没有在真理里面好好落功夫，结果带来很多伤痛的结局。教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做不到一个美好的见证，甚至乎成为了很多未信的人的话题。我想如果你有留心的都会知道这些事，听到这些事，特别很多时候在教会处理金钱上面的纠缠上面，往往都是诉诸公堂。不过亦都有教会甘于承担，甘于放下自己的权益，为了即是所谓的大局着想，又点都好呢，承担后果。同样都是播道会的大家庭里面，蓝田堂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虽然因为租务条例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他们默默无言地来到去承担一切的后果。经过几年的时间，教会一路稳定下来，甚至乎很奇妙地，本来一个很巨额的罚款也都酌情地被政府酌情地来到去处理得很好。详情我唔多讲，你有机会可以问翻蓝田堂嘅弟兄姊妹或者系佢哋嘅牧者。我睇到嘅就系佢哋放低，唔去即系追讨权责嘅问题，喺租务上面佢承担咗一切嘅后果。佢哋呢几年嚟可以咁讲嘅时候流离浪荡， 找適合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那份同心，那份放低，不去執着，成為了美好的見證，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值得我們作為今天在教會裏面，究竟我們怎樣來到去彼此相待，強調公平公正，還是強調包容忍耐寬恕呢？這個是永遠一個相要討論的問題。不過金錢衝突、人事糾紛遠比不上教會群體離開真理嚴重，錯誤的教導往往帶來教會很大的傷害。我們在歷史裏面看到很多很多的事件，由初期教會到現在的今天的教會，都有很扭曲的教導，很大的影響。近代基督教最大的影響，你可以說是神的全能神教會，而在香港最出名的就是這個石安教會，都是因著錯誤的教導帶來很大的傷害，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局面。所以我們很留心，一定要謹慎，不要高舉人的智慧，要很認真、很細心地來到去想一想聖經給我們的提醒和教導。最後21至23節裏面，保羅做了一個總結，總結了整個第三章的 教導，讓我們一起來到去讀出第21節至23節。預備起。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誇耀人，因為萬有都是你們的，或保羅，或阿波羅，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而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神的。這三節解釋上面有它困難之處，亦都有它不困難之處。我為什麼這樣講呢？首先這三節裡面其實是整個的第三章的總結，在這裡保羅用了幾個的關係來去說明出他對教會裡面這個的結黨紛爭的問題和處理。無論誰都不可誇耀人，這個是他的再一次的強調，人不重要。在這個的教會的關係上面，他提到幾個的有關的內容，萬有、保羅、阿波羅、基法，甚至乎提到世界、生、死、現今的事、將來的事、基督、上帝。嗱，呢幾個嘅敘述就咁睇落去，又好似 OK 冇乜特別。但係如果你擺埋一齊裏邊咧，你覺得有啲嘅好值得你哋去探究嘅地方。特別係萬有係教會嘅係咩意思呢？嗱，如果我哋從一個嘅文學修辭裏邊睇，保羅係一個誇張嘅手法嚟到表達佢自己要挑戰哥林多教會人諗。你哋以為智慧係世界一切，有咗智慧就明白一切？其實唔係啊，一切都係基督嘅。因為哥林多人高舉智慧，以為智慧就等於萬有，所有嘅嘢有智慧就掂噶啦，你就能夠掌握一切。但係保羅喺度用一個嘅誇張嘅修辭式嚟到去講，就話唔係，所有嘅都係你哋嘅。萬有是你們的，你不用靠任何人。保羅說最後尾其實告訴你，一切都是基督，世上任何人和事都是屬於你們的，你們很寶貴的，因為你們是屬於基督的，而基督是屬於上帝的。用這樣的邏輯來去挑戰這班高舉人間智慧的人，既然是這樣，你還使什麼靠保罗、基法这些有智慧有本事的人啊？这个就是从修辞上文下理里面来讲。但我尝试从一个救赎的关系来看这个的论述，因为 在这里保罗讲紧这个我们或者你们的时候，是讲紧教会。教会是一个立约的群体，一个被上帝呼召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人类，是上帝立约的对象。从立约而言，上帝最初同人类所立的约，来到这个的终极的约的成就，只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第一个上帝同人立的约是什么？是挪亚的约，一个众生之约。然后来到这个的最终极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所立的约，是终极的约。在整个历史里面，这个都是向世人展示出上帝的恩典怎样来到去呈现在这个世界上面。一班上帝所指定的群体教会，是为了传扬上主的恩典而存在，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质。两个的理解摆在一起，我不觉得有冲突。当然我这个从救赎的角度来讲，是基于整个这个的群体是一个的教会，一个立约的群体来到去推论。而保罗在这里可以一般来讲比较多的解释，学者解释就会用修辞的技巧来到去讲，用一个夸张的手法来到讲，其实你有什么本事啫？所有都是属于基督的。在这个这样的理解里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我去看的时候，我看到上帝那个救赎超越了人的理解。从历史里面那份深远性，从现实里面那个智慧，那个奥妙性，我们都不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世界去拯救我们。当你越细心地来到去想这个上帝的恩情的时候，你越来越体会到人的渺小和不配。因为人总是不能够明白，也都不能够参透上帝这份的奇妙的仁慈。最终你只有一份的感激。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藉着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上帝这个永恒的约的观念，来到去挑战人类的智慧，去质问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高举人的智慧有什么意义呢？整个段落第十节至到廿三节里面，保罗藉着建造同埋智慧的论述工程，来到去让我们去反省，反省教会的本质。今天我们属于哪个呢？怎样将这段的圣经留在我们心里面，都是我一个难题。我只能够看到就是说，能够做好这份工，做好这个职事，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是最重要的心态。不是只是我站在台上面是基督的仆人，你和我每一个人有你自己的岗位，都是上帝的心意。你们的身份是被召出来，但是你自己本身担当的角色有上帝的安排。就等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长者部、有儿童部、有音响部，各人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同样都是见证着耶稣基督。做好这份工都不容易，是吗？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尽忠，而尽忠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最后我只想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都成为大家的鼓励，让我们一起读出在这个的程序表里面结束部分里面，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八节都找到我。预备起。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赢得基督会不会都是你生命里面的目标呢？我想大家来到安静一下，写下今天你在当中的体会，神的说话有什么鼓励到你，提醒你，又或者你心里面被很多事情缠绕住，都很想我们的牧者来到为你去祷告的，都愿意你去分享，然后我会带大家来到祷告。